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弟兄姐妹您好，杰心再次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宗览第24课，杨波罗牧师要讲的是《使徒行传》，谈到教会的建立、五旬节以及1-8章的内容介绍。朋友，在我们读《使徒行传》这卷书的时候，早期基督教会中有许多的现象，您是否注意到？我们可以发现，福音虽然遭受重重阻碍以及逼迫，最后仍然传到了外邦世界。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圣灵在教会生命以及宣教事工中的重要。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继续来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早期的教会是如何通过信靠耶稣基督、依靠圣灵，把自己所拥有的很少的五饼二鱼变成了喂饱许多人的灵粮，最终乃是你的永恒的旨意在地上一步步得到实现。而早期教会的使徒和教父不过是顺服你的旨意，听见圣灵声音而去遵行的基督徒，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应该模仿的榜样。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使徒行传第一章讲了耶稣基督的升天，那时他给教会立下了传福音的方向，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了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诞生，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第三章说明了当时是神迹与信息相辅相成，共同做工，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第四章讲教会第一次遇到外来的逼迫，而使徒靠着圣灵自然的，然而是勇敢的面对，结果不仅使徒被释放，而且教会更复兴。这时的教会对上敬畏神、掰饼祈祷，对下遵行使徒的教训，远离各样的罪，对外热诚地传讲耶稣就是基督的福音，而对内则是互相关爱，甚至凡物公用，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可能是唯一的一段成功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是因为那时的人心都完全被神的恩典所感动，因而充满了爱和感恩，不再坚持个人的权利，而处处想着对他人的责任。但因为人心险恶，所以就连早期教会的这个黄金时代都没有能够持久。第四章末尾讲到了巴拿巴作为一个奉献的正面的典型，就为第五章做了铺垫。第五章的1-11节讲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作为在奉献上的反面典型，他们两人的问题不是在卖了田产以后只奉献一部分，自己留下一部分，而是在于冒称把全部的都奉献了，因此又要在人前的肯奉献的名声，又要不受 在金钱上紧缩的压力。彼得对他们的宣判说得好，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他们的确是在试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欺哄和控制圣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却又不必悔改罪，和在多大程度上表示了要把生命献给神，然后又要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彼得揭示了欺哄使徒就是欺哄圣灵，而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最后欺哄神的罪会让人很快的尝到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两个人无论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他们被神立即管教的做法使得当时整个的教会都十分惧怕，因此就更敬畏神而远离恶。然而这种现世现报的做法神是不常使用的，只是在神与人刚刚建立一个新的立约关系的时候用来作为教导神的圣洁和可畏的神迹记号。在旧约及摩西之约刚刚设立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被神击死，在五旬节也就是新约被设立的时候，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着欺哄圣灵而被神击死。这种立即赏罚的做法，如果神以后从来都这样做，那么今天世界上就不会有几个活着的人了。今天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很可惜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所以最后这杀一儆百的事不够了，还会有白色大宝座审判。五章的12到16节继续讲在当时不断发生神迹奇事，而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添，继续看出神迹与信息与得救的相关。5章17到42节讲教会遇到的第二次外来的逼迫，这一次众使徒被收在监里，但是神出手差遣天使超自然的把他们从监狱里拯救出来。当公会想要提审他们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站在殿里教训人，自然使得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心生敬畏。再把他们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大祭司大概是该亚法责问使徒们，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他大概忘了在把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25节记载说，当比拉多都在盆里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却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则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钉死的这位耶稣神已经将他高举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件事做见证。当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里说唯独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赦免的时候，不光包括在当时犹太人指责他是凭着鬼王的能力赶鬼，也包括在耶稣死复活和升天之后，圣灵通过使徒们向犹太人所做的见证被拒绝，结果就导致公元70年的圣殿被毁一事。然而就在公会的犹太人领袖恼怒想要杀掉使徒的时候，他们当中还是有人有比较稳重的头脑，一个名叫加马列的当时最受尊敬的律法教师，也是以后成为大使徒的保罗的老师，他的观点是比较稳重持平的。他劝犹太人要小心，因为这些人如果他们做的事是出自人，最后自然会消失，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最后公会听了他的话，把使徒叫来打了他们，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这一次的后果比上一次只有警告更严重，然而使徒们却满心欢喜，因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就继续每日在殿里在家里教导众人传扬耶稣是基督的真理。从5章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遇到的从内而来的挑战是罪，从外而来的挑战是逼迫，但是在圣灵强烈的同在的情况下，二者都不能对教会得胜。神的管教和外来的逼迫 都起到了洁净教会的作用，反而都促进了教会的成长。但是在当时，教会的增长都是在耶路撒冷，甚至都没有扩展到犹太全地，更不要提撒玛利亚和地极了。神让教会分散和福音广传是通过允许发生六至七章记载的设立执事和斯提凡被害的事件。六章的一至七节讲了设立执事，随着教会人数迅速增长，开始出现了内部管理的问题。这一大批聚集在耶路撒冷，天天在圣殿里聚会，似乎是等待着神国的立即降临的这批信弥赛亚的犹太人，也就是基督徒，并不都是原住在巴勒斯坦地的讲亚兰文的打引号希伯来人，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生长在海外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与这些本地的犹太人在语言和文化上都有相当大的不同，其中有一些是寡妇，因来耶路撒冷朝圣信了耶稣就留在这里，照顾他们就成了教会的责任。然而不知为着何种原因，可能是语言不通，更可能是有人分门别类，在每日供应方面有些忽略他们的需要，因而造成了一些怨言。就好像在旧约里面，北国以色列主要犯罪是宗教不忠，而南国犹大主要犯罪是社会不公一样，教会里也总有宗教与社会两方面的责任，属灵的和实际的两方面的工作，忽略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在十二使徒得知此事之后，就把众门徒叫来说，我们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要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事。于是就选出了七个教会的第一代执事来负责教会中实际的管理的问题，而使徒也就是以后的主教、牧师、长老则主要负责教会的属灵方面和祈祷传道的事。第一批被选作那七个执事的都是有希腊名字的人，说明他们是来自这一批被忽略的群体，即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主要是为解决满足这一批人里面的有需要的人。按照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这七个人也都属于耶稣的在十二使徒之外的七十个门徒或广义的使徒，其中斯提凡乃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也是教会的第一个殉道士。腓力以后被称作传福音的腓力，是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和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人。伯罗哥罗以后成为尼哥米底亚城的主教，然而也是第一个打引号离开的人，可能是指去世，也可能是指叛道。尼加挪是与斯提凡一同殉道。提门以后成为波斯察城的主教，巴米拿以后成为索利城的主教。尼格拉是一个进犹太教的外邦人，以后成为撒玛利亚主教，早期教父认定他是后来的一个异端成为尼格拉党的发起者。如果以上早期教父的见证属实，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耶稣基督把他的门徒组成三个档次，三个、十二个和七十个，象征着神、以色列和外邦人这个福音流动的趋向。然后在组织七十人的时候，已经包括了有许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甚至有进犹太教的外邦人。他用那十二门徒把福音遍传加利利，而用这七十门徒把福音遍传犹大，似乎又象征着福音将从犹太人传给外邦人，而后又由外邦人传给犹太人。所以基督的每一个步骤似乎都有象征意义。第二，耶稣所设立的这七十个门徒跟随他的时间很短，有过一些属灵的经历，然而并不是最后都有正面的结局。就像在原先所立的十二使徒当中，也有一个是属魔鬼的犹大一样。第三，这些人多数都在主耶稣说人若不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之后，就离弃了他。 然而在主死而复活之后，又有许多回到主的面前，成为十二使徒的门徒，并且多人在以后成为保罗的同工。所以保罗的同工不是来自于空气中，而是由主耶稣预先拣选和预备了他们。第四，做执事的虽然主要是负责教会的实际事务，然而在属灵的要求方面并不比主要负责属灵事务的牧师、主教、长老、监督更低，只是在分工职责上不同而已。这些执事是被使徒按手祷告，表明执事是服从在长老、牧师、监督的属灵领袖的权柄之下。从六章八节到七章结束，讲了这七执事的一个斯提凡被害的事。斯提凡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他不光照顾在教会里的饭食，而且也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还与许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争辩。六章九节记载着斯提凡与来自埃及的古利奈和亚历山大，及来自小亚细亚的基利加和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辩论。其中基利加省的一个大城市是大树，因此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扫罗可能就在其中。因这些人辩不过大有能力的斯提凡，就找出一些假证人来污蔑斯提凡要糟践这圣所和律法，这是与当初犹太人指责耶稣一样的罪名。恐怕斯提凡得此罪名，就是因着他引用和传讲耶稣的话。在公会审判斯提凡的时候，他做了一篇大有能力的讲道，记在七章一至五十三节。在这段讲道词中，斯提凡从五部旧约经卷中引用了至少二十二节经文，表明他对旧约圣经是烂熟于心，不是死记硬背，乃是融会贯通。他讲到的主题，一个是犹太人一向不喜欢神差来的先知，而且一贯弃绝那些神差来拯救他们的人，包括约瑟和摩西。另一个主题是，虽然圣殿是大卫和所罗门为神建的居所，然而他们自己也知道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这并不是说建圣殿没有必要，而是说神的荣耀与能力不能被局限在圣殿这一个地方。神是无限的，不受任何地上的可见边界的约束。最后斯提凡指责当时的犹太人应着镜像抗拒圣灵，他们的祖先杀了预言那义者要来的人，如今他们则把义者直接卖了杀了，而且既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相信天使在赐下律法的过程中有份，是当时犹太人的普遍信仰。斯提凡不仅没有反对律法，反而指责犹太人不遵守律法。众人听见这些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而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看见了一个异象，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好像是在欢迎斯提凡得胜和归天。众人更不能容忍这样的说法，以为他犯了亵渎神的罪，就违背罗马法律，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在死前还向天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就像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为那些钉他的人祷告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一样。斯提凡真不愧是主耶稣的好门徒。七章五十八节说，那些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扫罗就是那个来自大树的以后成为使徒保罗的人。根据他在腓利门书第九节说自己是有年纪的，而那部书写在公元六十一年保罗在罗马第一次被囚时，所以那时他应该将近六十岁，而害死斯提凡的时候大约是公元三十四年，这时成为一个少年人应该是不到三十岁，所以保罗应该生于公元五年左右，在三十四年是二十九岁，而六十一年是五十六岁。七章六十节说斯提凡被害的事， 扫罗也喜悦，说明他那时是一个自以为在热心服侍神的极端犹太主义者。斯提凡的被害虽然是一件悲剧性的不幸事件，然而却造成了教会分散和福音广传。基督徒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聚集在一起，然而不要忘记我们有责任走出去，也不要使得神不得不通过允许这样的不幸事件来促使我们走出去。从第八章开始，教会果然走出去了，使徒行传也就因此进入一个新的篇章。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对使徒行传的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使徒行传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第八章到十二章，主题是教会受逼迫分散，主要人物是彼得。正是逼迫和斯提凡之死，使得教会从耶路撒冷分散到犹大和撒玛利亚，最终到全世界。扫罗后来成为保罗，看着斯提凡被害心里痛快，那次之后他越发逼迫基督徒。腓力将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又传给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这个太监或许就是第一个外邦人信徒，这多少预表着犹太人拒绝福音和许多外邦人接受福音。与此同时，扫罗往大马色途中遇见主，并奇妙地信了主，他在好几年之后才成为大使徒保罗。本部分的焦点主要在彼得身上，他在约帕的一个削皮匠西门家里看见从主而来的一个异象，这异象清清楚楚地教导他，律法中墨守成规的部分已经废除，福音不单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神又引领彼得去到一个名叫哥尼流的外邦人家里传福音给他们，使他们得救。圣灵降在这些外邦信徒身上，其含义再也明白不过了。人要得救，无需先做犹太人，无需遵守犹太教的繁文缛节，这对福音的传播十分重要。由于犹太教统治阶层仍旧拒绝基督教，基督教会的中心开始由耶路撒冷转移到耶城东北约500公里的叙利亚的安提阿去，巴拿巴奉差到那里去查看神迹之事，在确证之后便去大树寻找扫罗，把他带到安提阿。在安提阿，扫罗和巴拿巴教导门徒一年之久，门徒初次被称为基督徒。扫罗和巴拿巴把救济饥荒的捐款带回给犹太圣徒。耶路撒冷的逼迫加剧，彼得被囚在监里，约翰的哥哥雅各被希律王杀害，然而神却把彼得从监牢救出来，他就到该萨利亚去了。同时神惩罚希律使他死去，福音继续广传，教会继续发展。巴拿巴和扫罗回到安提阿，那里很快就成为早期基督教会中主要的向外差遣宣教士的教会。遭受逼迫和经历神的大能，促使门徒们去顺服神和广传福音。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八章的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这时教会的情况，使徒继续留在耶路撒冷作为全教会的象征，然而教会正式从公开转入地下，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本来就让基督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次逼迫成就了以前在顺利之时基督徒没有主动做的事。扫罗这时更热心地参与逼迫基督徒，因为早期教父希波利多说保罗成为使徒是在耶稣升天一年之后，也就是在公元34年5月到35年5月之间，所以这次大逼迫和教会分散大概是发生在34年的夏天。八章的4到25节讲到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其实主耶稣早在公元31年的春天就已经传信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和他周围的一些人，但在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这是福音第一次传入这个地区。七执事之一的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众人听见了信息又看见了神迹，就有多人相信。他的神迹除了医病，更主要的是赶鬼，因为在这一地区有许多异教和邪术盛行，其中有一个名叫行邪术的西门的人，以前拥有 显然是通过交鬼而来的行邪术的能力，使得撒玛利亚城的百姓都听从他，说他是神的大能者。这并不是说他是神，而是说他像是一位神派驻人间的天使一样。西门行邪术的后果是使得城里有许多人被鬼附，虽然可能会有假的医病，也就是用大鬼替代小鬼，用新病替代旧病。然而等腓力传讲了天国的福音，而且赶走了鬼魔，使人们得释放，大量的人都信了耶稣的名，男女老少都受了洗。这时经文说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一个以前教过鬼的人可以信主吗？当然可以，但是因着对神迹奇事好奇而信主的人，是否是有信的正当动机呢？回答是不一定。撒玛利亚人得救与犹太人一样，都是先信后受圣灵，而受圣灵是在一个正式的仪式上。犹太人是在五旬节，当时有从多国来的人听见使徒们用方言，也就是这些人的乡谈，来传讲神的大作为，为的是表征从巴别塔以来万国因罪的分离如今被反转。而撒玛利亚人受圣灵要通过受犹太人的使徒的按手，一方面是为了表征福音是从犹太人传出来，撒玛利亚人要接受这个神的主权拣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犹太人接受撒玛利亚人受的圣灵与犹太人是受的同一个。这样两个互相仇视和征战了七八百年的民族，终于在主内得以互相接纳，合而为一。请注意，当使徒按手在这些信了耶稣的撒玛利亚人的头上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然而没有描写他们说了方言。这些人可能突然会有一种充满内心的喜乐平安，甚至于不能停止讲话述说神的大作为，让人明显可以看出是受了圣灵，然而却不是讲方言即别国的话。原因是在场的只有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是讲的同一种语言亚兰文，所以没有什么方言可以讲，即说的人原来不会而听的人可以听懂的。所以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受圣灵不一定伴随着说方言的现象，但是可以有明显的特征使人知道这人已经在身上结出了某种圣灵的果子。这位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就拿钱要买这种能力。彼得就斥责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彼得的话表明这位西门并不是一个真信徒，虽然前面路加说他信了，但这种信最多是一种理智上的接受，甚至于只是情感上的喜欢，但并不是出自意志的顺服和从灵魂深处而来的对基督的恩典的感激，所以他前面说的信是假的。在遇到这个得到更大的行神迹能力的试探面前，他显出了自己的本相。然而彼得还是给了他一个悔改的机会，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再一次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悔改和赦免，而是免灾。早期教会当中的尤士丁、艾任纽、希波利多和尤西比乌都见证这位行邪术的西门以后到了罗马，成为基督教的异端诺斯底派的发起者。西门把自己说成是至高的神，让人们造一个他的像来拜，上面写着给圣洁的神西门。这个像今天已经找到了，只不过上面写的是给圣神塞莫，是罗马人原来拜的一个假神，或许是西门自己说他是那个神下凡。西门还把当时和他同居的一个以前是妓女的名叫海伦娜的女人称作是从他而发出的道 或智慧，又是稍次一等的神，称为造物神。以后的诺斯底派的教导是物质是邪恶的，是一个次等的神叫造物神所创造的，至高的神是绝不创造物质的，更不会让人从死里复活。诺斯底派否认一神论，否认道成肉身，否认死里复活，否认道德与信仰相关，否认使徒的权柄，可以说是集中了以后一切基督教异端的错误的总和。无论以上早期教父的见证是否属实，无论西门是否真的是诺斯底派的发起人，圣经所记载的这位西门直到对他记载的结束时仍然没有表现出重生的样式来。八章二十五节说，使徒们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可以想象，当犹太人听说基督徒把撒玛利亚人也接入他们的团契当中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下面发生的一件事会让他们有更大的反应。八章的二十六到四十节讲同一个传福音的腓力把福音传给了一个外邦人，而且是一个太监。经文把这件事描述为一个完全在圣灵的控制中发生的事件。一位主的使者告诉腓力说，起来到某处去，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车里坐的是一个来自埃提阿伯的太监，埃提阿伯今天又翻成埃塞俄比亚，在古代是处于埃及的南部和苏丹的北部，并不是在今天的往更南去的埃塞俄比亚。埃提阿伯的意思是皮肤被烤焦了的人，因此从人种上他们是尼格罗人种，即黑人。当时有犹太人散居在埃及的南部，可能因此使这位太监成了一个敬畏以色列的神的人。最可贵的是他竟然会花那样大的钱乘坐几个月的车来到以色列的圣殿来敬拜神，而且还买了显然是用希腊文写的七十世一本的圣经来阅读。在那时这是肯付出极大的代价来寻求神的人，神在他身上预先的拣选和预工是明显可见。然而因为他是一个太监，是一个残废人，不可能行割礼，因此不管他怎样敬畏神，他都不可能进入犹太教，成为一个与神建立立约关系的人。这时就可以看出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差别。在旧约律法当中，这类的残疾人是被排斥的，因为他与神的圣洁和完全相距甚远。然而这个迅猛的功课到新约时期已经完成，所以在新约关系当中，人的出身、种族和身体的状况与人是否能够与神建立立约的关系毫不相关，一切都是取决于神的恩典和人的虚心。腓力在车边听见那个太监在念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当中的那段仆人之歌，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腓力就上车跟他讲解经上说的耶和华的仆人乃是指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乃是为世人赎罪。在讲明圣经含义的过程当中，这位太监就很自然地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到了三十六节说，二人正在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在早期教会常常是一个人一旦表示信主之后就给他施洗，表示接纳他作为教会的一部分。于是他们就停车，腓力给那位太监施洗，接纳这位外邦的不同种族的甚至按旧约律法来讲是处于永远不洁状态的一个残疾人进入被神完全接纳的与神有新约关系的教会当中。腓力所做的这事的意义绝不比前面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为小，他表征着律法的束缚已经被完全打破，圣灵的做工不再有任何边界。经文说，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这里所用的提去与以后的教会被提是同一个字， 在旧约里，神曾把以诺和以利亚从低维的时空提到高维的属灵空间去。这里是圣经第一次讲到圣灵把人提到高维的属灵空间，然后又放回到低维的时空当中的另一处。尽管至今仍然有人对教会的背提表示怀疑，然而圣经却给过我们至少三个范例。腓力后来在别处出现，有人在亚索都看见他，就是古代的亚什突，耶利米的故乡。腓力在各城传福音，一直到该萨利亚。20多年后，经文记载他还住在该萨利亚，在那里继续传福音，并且有了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也就是立志单身全职服侍主的女传道人。腓力的传福音的热诚显然也影响到了他的下一代。而那位太监既然看不见腓力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经文里没有记载他受了圣灵，然而他明显表现出圣灵的一种果子，就是喜乐。如果接受这就是他受了圣灵的一个表现的话，那么他受圣灵是从信的时候开始的。可见在救恩的过程中，对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来说，因为有某种信仰的根基和神的主权的目的，是先信后受圣灵。然而对外邦人来说，因为没有那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就更像耶稣基督是一个比魔鬼更壮的进入魔鬼的家中去抢夺魔鬼的财物一样。因此圣灵必须先进入人的里面，人才能有真正的信心。因此信与受圣灵是在同时，甚至于可说受圣灵在信之先。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这件腓力把福音传给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的事，是完全在神的控制中开始并在神的控制中结束的事件。它只是神的要把神的国向外邦人开放的过程的第一步。所救的人是一个黑种人，是韩的后裔，在第九章还要在神的主权下救一个犹太人，就是以后的使徒保罗，他将成为神的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主要使徒。他是一个亚洲人，是一个闪的后裔。然后在第十章，神将通过彼得把福音传给一个名叫哥尼流的意大利人，他是一个欧洲的白种人，是一个亚弗的后裔。至此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亚弗的后裔都有所代表，他们分别是亚、非、欧三大地区黄、黑、白三大种族的祖先。因此在哥尼流家所发生的事，不是表示拯救外邦人计划的开始，乃是表示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全面实施。至此我们可以看见，使徒行传里所记载的不是人为计划的一步步实现，乃是神的主权计划的一步步完成。所以教会的扩展、福音的广传，从表面上看是与人的努力有关，然而从根本上看却是圣灵做工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也可以或更应该被称作圣灵行传。好，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这一课让我们看见你的主权的手掌管着宇宙的运转，尤其是教会基督的身体的建立，就连教会受逼迫、圣徒被杀害这样的不幸的事件，也都是在你主权的允许之下才能够出现，并且最终成就你所喜悦的结果。而我们每一个成员能够成为你拯救的对象，甚至于你拯救的同工，实在不是出于我们的聪明或能力，而是单单因着你的主权的拣选和无限的恩典。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圣灵是我们的主，我们不是圣灵的主。我们若肯听圣灵的声音，圣灵就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和神的面。谢谢你，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